前一段时间呢，我发了一条贴文，然后有一位网友的评论呢，让我感到很有感触啊。他用了“普通人”这三个字，透露出一丝无奈和凄凉的感觉。我们都知道，看问题的方式和角度啊，决定了一个人的人生。如果你总是以普通人自居的话呢，那么你永远是个普通人。怎样才能够从普通人陷阱当中走出来呢？我认为最重要、最根本的就是改变你看世界的方式。今天呢，我来讲几个我自己的小故事，希望这些故事呢能够对你有启发。我是1999年大学毕业的，大学毕业以后我就留校做老师。当时呢，我是在杭州，当时的工资只有900块钱一个月人民币。刚毕业的时候呢，也没有房，那么自己要么自己租房子住，要么就是住集体宿舍。那么我选择是自己租房住。后来到了2000年的时候呢，这个中国的这个房地产呢，这个商业化就逐渐展开了。那么普通人是可以这个贷款买房了。我当时呢，作为教师，可以获得不少这种贷款的优惠。当时呢，我是看中了一套房，在杭州的鼓楼地区啊，位置是非常好的，房价19万，首付5万，然后每个月大概是900块钱的一月供。我当时手上的钱基本上只够付首付，其实真正的这个难度是在后面了，是在这个月供上面，因为月供基本上等于我的工资了。那么交完月供之后呢，我基本上就只能喝西北风了。我妈当时就说："哦，这个房子太贵了，我们买不起。"不过当然后来我还是买了，买不起是当时大多数普通人当时的第一直觉反应。那么我的反应呢，就是说，我想提高自己的生活，我不想租房住了。那我希望自己的生活上一个台阶，我可以用我的工资去还月供，那么我再想办法从业余时间当中去拓展一些这个收入渠道。我当时是在美术学院工作，那么空余的时间呢也是比较多的。那么我们美术学院的老师基本上都在想办法挣钱。其实呢，我在读大学的过程当中，其实呢就一直在做一些商业项目，因为那个时候刚好赶上了这个中国的这个房地产慢慢起步的这样的一个浪潮，所以说我认为我是有能力可以挣到这个钱来还这个房贷的，那么为了还这个房贷，那么我也扩大了我自己的设计工作室，招了人，成立了公司，那么项目也是越做越大，那么我的第一桶金就是来自于我自己做设计公司。买了这个房之后，2010年，我辞职离开杭州去上海发展的时候呢，我这套房已经涨了10倍。这个故事我想表达的是，我们不能够被自己的当前的状态限制住了自己的想象力，而是要用想象力去拓展自己的能力圈，去开发自己的潜力。如果我不是想提升自己的生活水平，我就不会去想买这个房。当时买房还是有风险的，对不对？有很多事情你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当时的房对很多普通人来说也都是负担不起的。如果不是因为买这个房，那么我也就不会去开这个公司。我不会有这个公司，就不会有我的第一桶金，对不对？那么有了第一桶金，有了一定的资本之后，那么我需要更广泛的自由，所以后来才会从零开始学习投资啊，然后再一步一步现在，这个移民到海外。那么我现在自己的生活，简单来说就是四个字，叫做自由富足。这一切其实都是源于当初的一个想法，说到底就是我不想做个普通人。如果你也有同样的想法呢，我下面再讲几个小故事，希望对你有启发。我读大学本科时候呢，学的是环境艺术设计，研究生读的是这个纤维艺术，它是雕塑艺术下面的一个研究方向。前面我说了，我的第一桶金是来自于我的本专业是设计，但是我在2010年以后的生活和发展就全部都是靠投资了。但是不管怎么说，一个学艺术的人跨界到了金融领域，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跨越。我是怎样实现这种跨越的呢？我认为首先就是要拓展自己的知识结构。 1995年到2000年左右啊，中国大陆的房地产市场逐渐商业化，那么对建筑啊，对环境设计的需求是非常大的。那么我这个专业在当时算是一个恰好赶上了好时代，所以我很早就接触到这些商业呀，这些领域。那么我对商业、对创业、对经济方面的这些内容也都是非常的感兴趣，这就使得我的知识结构很自然的从艺术设计这种美学框架，逐渐就拓展到了更广泛的这种商业领域。我很早就订阅了像《华尔街日报》啊、《经济学人》呐这些著名的这些媒体。那个时候在中国呢，不需要翻墙就可以看得到这些东西的。就是到了2003年以后，这个就越来越难了，那就不得不翻墙了。那么为了看这些内容呢，就没办法就搞懂了翻墙，对吧？然后搞懂了怎样使用这种国际信用卡支付。那么还顺便知道了哦，那里有一个美国的股票市场。然后呢，当我发现了美股这个大金矿以后，我就开始想办法把资金移出海外。更重要的是呢，就是做这些事情，让我逐渐有了这种国际的视野。翻墙出来，最开始是用这个翻译软件看英文，那么后来久而久之，英文水平也有了一定的提高。那么英文水平提高以后呢，又让这个视野啊，更加的打开了。那么，在知识结构有了一定的这个扩展之后呢，就有了拓展自己朋友圈的这样的一个愿望。有一句话说的是，你的5个朋友决定了你的认知水平。如果你身边的人都喜欢刷短视频，喜欢聊八卦，那么你很难接触到所谓的这种破坏性创新啊，或者说资本偏好啊这一类话题。所以说，拓展朋友圈是非常必要的。如果说你对投资感兴趣，就应该尽可能的多结交这种投资圈啊、创业圈的朋友。当然了，在现实生活当中，普通人要想跨越自己的阶层，或者说跨越自己的圈子，去别人的圈子，去有钱人的圈子，那是相当不容易的。但是呢，现在呢，这个网络这么发达，一些有意思的这种论坛啊、股东会啊、什么大师课之类的，我认为是有必要去学一学，去看一看的。那么，如果说有投资方面的圈子，也可以结识到一些牛人。我记得以前我在上海的时候，那个时候雪球每年会举行一个雪球大会，在那个大会上面也会认识到一些投资圈的朋友。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有一些投资圈的大咖开的社群，我认为也是可以参与的。当然了，大多数的好东西都是要付费的，而且并不便宜。总而言之，我认为找一个靠谱的圈子，带着问题去找答案，看看有没有人能解决你的问题。如果没有，那就再换一个圈子。有时候，某一个人的一句话，可以改变你的人生的。接下去我还有一个小故事，专门讲这件事情。学会提问，这是最快的学习方式，是进步最快的学习方式。不要以为付费的内容都是割韭菜，购买付费的内容，反正你就带着你的思想，带着你的问题进去，打开话匣子，说完你的问题，看谁能帮你解决，解决完了也走，不解决也走，对不对？那么我自己的购买这些付费内容呢，我有一个经验，就是说我从来不买那种付年费，年费看上去便宜，但实际上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我宁可贵一点啊，我也愿意，就说一个月一个月的付啊，不满意我随时可以走啊，我没有多大损失。那么感觉好的话，我随时也可以再回来。我的自己的社群呢，我也是取消了年费，你愿意进来，随时来都可以。你有什么话题，我们可以聊。聊完你走，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你想得到什么。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叫做第一性原则啊，用第一性原则来思考问题，会让你的人生变得非常的简单。我做投资，从设计跨界到了做投资，那么我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赚更多的钱，因为在当时我的业务非常好，我的设计公司这个项目做不完。如果我想赚更多的钱，我只需要雇佣更多的人，把公司规模搞大就可以了，对吧？这就赚钱的思路。但是呢，我发现这种生意模式无法降低边际成本，越做大人就越多，人越多越难管理， 越难管理，最后就形成了一个死循环。虽然可以赚很多钱，但是它不是一种看得见的指数级的增长。所以说呢，我希望是用钱来赚钱，赚最容易赚到的钱，对，这是我的这个第一性原则。我可以接受这个资本增长的速度慢一点，但是我希望它能够自己成长，不需要我付出额外的努力。在我睡觉的时候，它也能够增长这是对我来说，我反复在思考的一件事情。那么，我这两年在网络上分享的一个 high five 组合，一个投资组合呢，它就是符合我的这个第一性原理解决问题的这种方案。我分享这个组合呢，就是想用这个实例来告诉所有人，这是普通人积累财富最快、最简单的路径。你不相信？那我就做给你看，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公开这件事情。我把所有的详细记录都公布在网上在下面这个网址你就可以找得到。我做了11年的大学老师，我是有那么一点点传教士精神的。我就是喜欢把我认为好的东西传播给更多的人，我享受这个过程。进一步说，第一性原理，简单来说，如果放在每个人身上，你思考一下，如果说你的目标是获得职位升迁，通过加班努力是没有出路的。你需要为你的公司解决更大的问题，创造更大的价值，提升你在公司当中的重要性，那么自然你的地位就会得到提升，对不对？那么如果说你的目标是赚更多的钱，那么靠别人去推荐几只牛股给你是没有前途的。你要知道，没有牛股一直涨。它的波动的过程当中是会让你非常痛苦的，所以说你要用一种策略，或者说是用杠杆的方式去放大收益。这些内容在我的 YouTube 频道你都可以找得到。总而言之，想清楚你要什么，然后根据目标去设计你的路径，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的姿势。前面我也说了，就是说我发现我做设计公司这个商业模式不符合我的第一性原理，但是我当时呢，并不知道怎样去解决，对吧？那么，但是这个思考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头转，直到有一次机缘巧合，在2004年，我做了一个湖北武汉的一个设计项目。当时这个设计项目的老板呢，后来我知道他是一个，当年在杭州做商品期货的一个高手。我和这个老板，这个老板姓于我们就叫于总。这个于总呢，我跟他有一次因为设计上面的一些观念的冲突发生了一次很激烈的争吵。那么在这一次这个争吵当中呢，这个于总呢，有一段话对我的冲击是非常非常大的。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他说，你们这些学艺术的人学设计的人就是有点自以为是、自以为清高、自以为自己很优秀、很特别。但是我告诉你，我选你来做这个项目，不是因为你优秀、你特别，而是因为我不想再花更多的时间去挑选别人了。你还行，所以用你。对于我来说，用你和用别人没差别，你们只是我实现这个目标的工具而已。你能想象我当时的这个心情吗？不过呢，因为我当时一直在思考这个我怎么样去解决我这个问题第一性原理的这个问题，所以呢，我当时并没有去跟他去爆发，所以我还是耐下心子听他说。说完以后，我把我在脑海里想的这些顾虑、这些问题说出来。我说："于总，我碰到了这样的问题，给我出点主意。"然后呢，就是这样的一次谈话之后，这个于总为我解开了我的这个疑惑，让我明白投资是符合我的第一性思考的。后来呢，我就开设了人生当中的第一个投资账户，是一个期货账户。也正是这一次这个机缘巧合吧，我就非常幸运的在中国的这个铜期货的大牛市当中赚到了人生的第二桶金。第一桶金是我的设计做设计公司。那么第二桶金就是用我做设计赚来的钱放到资本市场，放大成为了我的 第二桶金，也是受到这个语种的影响吧。那么我做投资的这个起点是非常高的，我并没有大多数人的这种散户思维啊。那么我投入的金额是比较大的，投入的时间也是非常多的，甚至后来我把公司逐渐的脱手，我专心来做投资。我想说的是，如果说有人对你说的话非常的刺耳，你可能碰上贵人了，那是你成长的机会啊。这年头大家都很忙的啊，没有人愿意在你身上多花一分钱时间的，对不对？那么如果说有人愿意在你身上花时间，愿意对我说坏话，有人愿意在我的评论区留言，这都是非常好的东西啊。我一直认为，这个黑粉才是死忠粉啊，他们对我的批评都是非常好的，我是非常在意的。虽然我事后可以把他们拉黑，但是我绝对不会忽视他们的建议的。总而言之，我们不能只看跟自己观念相同的，跟自己观念相一致的观点。思维的碰撞，有些人从反方向来观察你，他提出你的这个弱点，这是非常好的，对不对？思维的碰撞比认同更有价值啊。那么我自己呢，在性格上面也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我不会把一件事情想到100%再去做，我差不多想到60-70%，感觉这模糊正确了，那么我就会去做。那么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种说法，说等我有了钱，我就去移民，我就去全职投资，不啦不啦不啦啊！这种句式呢，其实是把条件呢看得比目标更重要。言下之意就是说，如果说没有钱，那我就放弃这个目标，我就放弃这个目的。那么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啊，凡是用这种套路说话的人，最终都是无法达成目标的。我的人生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更广泛的自由啊和更高品质的生活。这两件事情是相辅相成的。如果说没有自由，就谈不上什么高品质的生活。所以我把这两个目标合二为一，变成一个目标。所以我所有的人生历程、人生经历、所有的坎坷、成功、快乐、痛苦，都是我希望是朝着这个目标方向前进的。这个听上去好像很宽泛啊，但其实执行起来非常简单。每当我要做任何选择的时候，或者说要花钱，或者说是要付出精力等等等等，我都会思考一下，我做这件事情会不会让我变得更自由，会不会让我的生活提高一个档次，或者说朝着我想要的方向发展。如果答案是，那我就去做，不论多大的代价，我都会去做。如果说是否定的，那就不做，很简单。我认为，去到那个目标的那个过程啊，比结果更重要。人生呢，就是上台阶嘛，啊，一台阶一台阶往上走。很多时候呢，你也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但是目标必须是非常清晰的，至少那个方向必须是非常清晰的。我希望我的每一步都更接近那个目标，或者说每一步都是朝着那个模糊正确的方向在走，那么这个过程就是快乐。东拉西扯说了这么多，我就想说，如果说你想过得跟普通人不一样，你不想做个普通人，那么首先想办法去扩展自己的认知，然后呢，扩展自己的圈子，最重要的是搞清楚你想要什么。有一些人，有一些事让你不舒服，你要注意，它有可能会改变你的人生。总而言之，一定要让你的目标、你的方向非常的明确，让每一次的选择更接近目标，对吧？好，那么就说这些，我的故事，希望对你有启发。拜拜。